请翻开啊，《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第94页。上次啊，我们讲到93页啊，这部分啊，我们已经谈到在修持方法方面一定要警惕的事项啊。上礼拜提到的这个就是要防淫欲心，防这个色欲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在这一个章节里面再举两大段啊来做个代表啊，我们来看印光大师对此事的看法。我们看94页，无常为世间人民十分之中由色欲直接而死者有其四分，间接而死者亦有四分，以由色欲亏损受别种感触而死，此诸死者无不推之于命，岂知贪色者之死皆非其命。好，我们来看到这边，就是在这个世间人啊，我们常常说这世间之人呢，好，这个很少人他会想到这件事情。那印光大师他说，十个人当中，色欲而直接死者就占四个人，啊，所以这算是非常重的比例。那么间接而死的也有四分。那什么叫间接而死呢？是因为由这个色的欲望而亏损的，亏损在精气神上而亏损。这样子的话，啊，他因为亏损的关系，就会连带别的病会产生，好，而这样而死的，好，受别种感触而死。因色欲而亏损而连带的别种，因为这个精气神的亏损，哈，它连带的精神上以及色身上，它的损害都非常大。像有些动物，哈，像有些昆虫，它一生也只有一次交配，两次交配它就整个生命就没有了。他就要准备往生了，他生命很短。所以呢，这个难于淫欲之事，淫欲之事它对我们身心事实上是很损精气神的。所以在这边啊，这样由色欲亏损受别种感触，就是指这个，因为我们的先天的元气就一直损失掉。这个损失啊，包括起心动念上，他那个起心动念上也会让我们越来越乱掉，身心会越来越乱掉。好，这是印光大师啊，他觉得啊，十个当中就有四个直接而死，那么另外四个是间接而死。那么很少人他会把他跟淫欲心连在一块，往生者很少人把这个跟淫欲连在一起，都推之于命。但是呢，这不是只是命而已啊。底下有讲哈，本乎命者，乃居心清真，不贪欲死之人。所谓命里该死的话，他命寿终正寝哈，或是说他的生命，他遇到了什么劫难而往生，那个呢都是，如果他淫欲心没有的话，他居心很清真，那么他的劫难来的时候，那种往生才算是命，才算是因为命，他过去的啊可能造了什么大恶业，而今生感召这个大的劫难，他无法逃过这个劫难。那这样子来算，好，这样子来看，这才叫做因他的命而往生的。好，可是呢，大部分不是这样。好， 彼贪色者皆自强其身，何可谓之为命乎？贪男女欲望者自强，强就是伤害，杀害，杀害自己，伤害自己，这叫强。那这样的残害自己怎么可能怎么会是命呢？底下，自若依命而生，命尽而死者不过一二分耳。如果是真的因为你的命感召来，就是个大劫难因这样而死的只是一两分耳。我们一般来讲如果命中它有这个大劫数，有这个劫数，现在这个月末法时代，这个算命先生越算不准，因为大家私下造的恶这个是现在的淫欲心跟暴力越来越重不管是什么暴力，家庭暴力也好，学校的霸凌也好这都越来越严重，所以现在算命先生算人家的命是越算越不准了。那么你要造善业，大家造了一点善马上就退心了因为在这末法时代要造善业很容易就被人家打败了才造一下善业就人家就误会你了那旁边就可能就泼冷水了，那你自己就没有办法那么一直在造善业了现在的人要行善真的不容易呢，现在行善真的不容易，所以在这个时代你看淫欲之心越来越重，所以这个印光大师才讲十分之中有四分是直接死，这个应该不是夸张话不是夸张话。好，我们来看下面由是知天下多半皆枉死之人，此祸之劣是无有恶。所以有些你本来命还不该死而死的，这个枉死所以因淫欲而造成枉死的是非常多，所以此祸之劣这个祸害是非常重的，没有比这个更重的祸害了，是无有恶。亦有不费一钱不劳为力而能成至高之德恨，享至大之安乐，以子孙以无穷之福应，必来生得真良之眷属者，其为戒淫乎？这个呢很重要。你看，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求安乐，求安乐，你至少这一点能做到，你就很可能会有大安乐了。好，哪一点做到呢？戒淫。你看，不费一钱，你不用花钱，也不用花力气，你只要把心照顾好就好。而能成至高的德恨然后有最大的安乐，而且最重要的以子孙以无穷之福荫，你就有孝子贤孙这会感召来有孝子贤孙的子孙贤孝。你看来生得真良之眷属，在过去生如果他生生世世都比较很守本分很能把持自己，也能够戒淫的话，那么感召来的太太也比较能够好的太太，好的先生，所以呢这个呢是为未来做着想，你种的什么因未来就是怎么样子的果。好，我们来看下面下面是已经到倒数第五行九十四页倒数第五行，夫妇正淫，前已略说利害，今且不论。至于邪淫之事，无年无耻，即会即恶。这个印光大师对这一点他连夫妇之正淫也要降到最低，降到最低。其实这一点反倒 啊，反倒我们也更要重视的地方。那么这个前面讲过了，好，至于邪淫之事啊，邪淫之事就很严重，好，那就直接真的是会让我们到啊，直接提早往生了。男与人身行畜生时，是以艳女来奔妖姬献媚，君子视为莫大之祸殃而惧之，必至服药造灵，皇天眷佑，小人视之莫大之幸福而纳之，必至灾星利子，鬼神诸路。你看他这边邪淫呢，就好像行畜生之事，看只有畜生呢，他就那个是没有廉耻了。好，所以这个艳女来奔呐、啊，妖姬献媚，这艳女真的很恐怖。好，艳女是很恐怖的事情。这个女孩子哈、哦，男孩子也一样，男孩子他跟女孩子，他本身呢不能太艳，也不能说太过俊。那个是要端庄，男众女众都要端庄的那种外向才是福哈，才是福。这个如果说我们啊外表是比较艳女的话哈，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改变这个业。什么方式啊？多礼佛，多礼佛，多礼佛。大家不要小看哈，我看过很多女众哈，她皈依之后，然后很用功，如果说他本身外表是很艳丽，可是呢他经过慢慢拜佛之后，他脸相是会变的，但是不是变难看哈，是变比较端庄，他那种诱惑的那种会让人有诱惑心的那种感觉会慢慢去掉。好，就是那种人家讲那个桃花的那种业，他就慢慢去掉。礼佛会有这个好的效果，礼佛还有持咒念佛拜佛，他经常去参加八关斋戒，好，然后经常的用功，他慢慢这个就有办法转哦，不要小看哦，这是真的可以转的。那像这样如果妖姬来献媚，一个君子呢，他呢把他会视为是莫大的祸害，他就会拒绝他。如果拒绝他，毕竟服药造灵，一定会受到上天的照顾，上天的照顾。我们人一出生哈，就有两个巨生神在我们身边，这个呢是在经论上就有提到，像药师经他就有提到，就有个巨生神，这是真的哦，不是假的哦，啊，这个以前有很多感应师经里面哈都有提到这个巨生神。那么这个巨生神呢，假设我们没有直接去极乐世界，你的业没有感召到直接去极乐世界，如果你呢本身呢啊有经过阎罗王这一关的话，那这巨生神就把你所有的业都抬出来，写得非常清楚的，你怎么样都逃不过，那是每一个小细节都很清楚的，这是真实的哈，这是真实的。所以如果我们哈，这个等一下还会提到君子慎独，君子很要谨慎自己独处的时候，所以呢君子呢他本身呢在独处的时候还能够拒绝这个好淫欲之事，那这个老天爷哈，这一定是眷顾的。小人呢他碰到这种啊，他就把他误认为是幸福而好去纳受，那这样灾星就来了，这种是很严重的事情。我还没有听说过一个放纵淫欲而还很长寿的人，这种可能很难了。君子则因祸而得福，小人则因祸而家祸。 虽然都是祸，但对君子而言反倒更看得出他的节操，而得到皇天的眷佑。那么小人呢，这个就真的是把真的就是变成是祸了，他已经是够啊，这个生命已经是够低沉了，那祸上再加祸了。所以故曰，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这个祸福啊，是没有什么特别怎么来谈祸福，是你自己招来的。如果是来的是祸，你能够洁身自爱，那就是变福了。所以祸福不是由这个事情来决定，是由你的心来决定。世人苟于女色关头，不能彻底看破。九十五页第一行，则是以至高之德恨，至大之安乐，以及子孙无穷之福荫，来生贞良之眷属，断送于俄寝之欢愉也，哀哉。你看哦，我们如果能够拒绝不当的邪淫，以及减少，连正淫也减少的话，那么女色关头如果不看破的话，如果你能够真的拒绝而看破，那这个以后大的安乐，以及子贤孝的子孙，以及来生好的眷属，这个都能得得到。但是如果看不破而陷在里面，那未来的这些好的都完全断送，只是因为短短的快乐欢愉而已。这个欢愉是俄寝之欢愉，短暂的快乐，这个不是什么快乐，这是这一点欢愉，世间之欢愉，就会断送你以后子孙无穷之福荫。所以我们要面对眼前的事情，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有智慧来看待，来看待，来拒绝眼前不该有的事情。现在的人越来越女色这个外遇越来越泛滥，真的越来越泛滥。有一次有一个蛮用功的三宝弟子，他先生在大陆，他就跟我讲，师父啊，我真的是有在用心了，你看很多先生在大陆的，很多人在台湾有外遇啊，我没有外遇啊，我是很听了很欢喜，这个是真的是，这个就是能够把持自己，要把持自己，这样子的话，你才会至少你的事业风吹雨打的事业，你还是稍微能够稳住。那个再怎么很多的困难，也是慢慢的去给它突破。这个得要有事业要建立在哪里？它根基要建立在德恨。你们去买股票去投资什么？你们我以前听人家讲，他说都要去看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认真在运作。那如果你是要长期的，都要去看这个公司有没有认真在运作。但这个都是世间人世间的那种赚钱。可是你看世间人的眼光，你都得去看这个老板有没有在用心啊。如果是我来看一个人的事业能不能成功，只看这个老板的德恨有没有够。如果这个老板本身他很喜欢他的私生活很乱的话，那肯定不长久，决定肯定不长久的。所以这个是自己的德恨得先照顾到，你才能够感召好的姻缘，也比较能感召。如果是三宝弟子， 也比较有办法感召这个护法龙天的护佑。好，我们看下面。聪明人最易犯者为色欲，常当常怀敬畏，且勿稍有邪妄之谋。这里这个蒙这个字非常好，你稍微有一点点萌芽的邪念就赶快打掉。若或偶起此念，吉祥无能，一举一动天地鬼神诸佛菩萨无不细知细见。大家一定要能够有这个概念，我们的一举一动鬼神不用说佛菩萨，佛菩萨一定知道，那鬼神呢他也知道，看不到的都很多，都在天地之间。人前尚不敢为非，况于佛天深严处，敢存邪彼之念，与行邪彼之事乎？所以呢，在这个佛天深严处，好，在这个我们三宝弟子，好，那更要常常想，诸佛菩萨、护法善神，都常常的在我们身边。我们呢，不能有存邪彼之心。孟子谓：“是守为大，是亲为大。守为大，守身为大。”什么事情是最大的？孝顺，孝顺父母亲为最大。什么事情为最大？守什么为最大？守身为最大。守身这里比较是守身如玉的意思，就是呢要把自己洁身自好，洁身自爱，把自己的心照顾好。若不守身，底下若不守身，众人事情亦只是皮毛一事而已。死者即是见事亲之遗体，其不孝也大矣。如果放纵自己，就算你是很孝顺父母亲，你也只是一个仪式。死者是见事亲之遗体，因为一放纵淫欲，我们这个色身的这个损害会越来越大，好，那这就是一个不孝了。好，因为这个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这个色身呢，好，不要去伤害他，因为这是父母亲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去伤害自己的色身，这也是一种不孝。故曾子临终方说放心无虑之话云。曾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放心无虑之话，什么话呢？底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无知免福。这是曾子有名的临终前的话。因为曾子他对自己要求很高，从他开始学，开始读这个孔子的书以后，他慢慢慢慢的起心动念都在照顾，常常的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战战兢兢的反省自己，如临深渊的反省自己。所以呢，他一生当中都是在对自己很警惕当中，讲一句错话就赶快反省了，做一点错的事情就要惭愧之心，就赶快先惭愧了，不要我们心里要有能够认这个错，坦荡荡的认错，好的这份心，这样子才有办法进步。而今而后，无知免福。你看他到快往生了，他才觉得要放心了，心要 可以没有顾虑了，因为他已经要往生了，他觉得他今生无愧于天地，好，对得起这个，好，对得起别人，对得起自己。所以未到此时唱尚存战境，你看他到现在他才放心，还没到现，还没到往生前，都还是战战兢兢。曾子且然，况吾辈凡庸乎？那曾子呢，他本身呢尚且这样，何况一般的凡夫嘞啊。所以这个在已经皈依的三宝弟子，好，我们呢来看到这一段就更要用心。其实我们比这个儒家哈，比儒家还要更好修，为什么？因为有佛菩萨，我们不是只是看书而已，我们还有佛菩萨。佛菩萨呢也帮我们，好，我们还能念佛，念阿弥陀佛，我们还有广大的经论去思维，我们还可以很多的因果，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我们还能够去透彻去了解因果的那种啊，轮回业力的问题，或业苦的问题，很容易可以思维违犯五戒杀盗淫妄酒，哈，违犯的话它是什么，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弊病。好，那如果认真的行这个十善，那就有多少的，就有很好的这个果报。所以我们都能够比较很多优点，很多缺点，很多好，很多坏，那一比较下来我们就有智慧能够看。可是儒家他不是哦，因为儒家他比较不是谈因果问题，他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事情，他是从正气正派，一个人要正，行得正，坐得正，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中恕，好，一个人要中，好，恕宽宏别人，好，一个人呢要能够中恕，他从这个中恕的角度来看人，不像佛家，佛家他有过去现在未来种种因果，还谈到透彻的空性。所以我们真的很幸运，我们要来这个走，有智慧的走这个悟的生命，哈，走出这个悟的生命，我们是比儒家哈还要有更好，更好的那种这个啊，更好的善知识，在以及啊这个很多的资料，佛陀讲的经典在指引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报，真的是很有福报。我们来看下面哈，97页啊，97页的第五行，若境遇不佳者，好，我们从这边，因为前面已经讲这个，讲完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淫欲之事，好，要断，好，那我们现在来谈存心力品，就是我们这个心要存着怎么样的心呢？好，我们来看，若境遇不佳者，当作退一步想。就说一个人，如果他遇到很多困难，好，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不管是色身的困难、事业的困难、家庭的困难、感情的困难，我们都要怎么样呢？做退一步想，是是是之胜我者故多，如不如我者亦复不少。但得不饥不寒，何限大富大贵？就说世界上我们要思考，我们现在境遇不佳，好，我们现在遇到的事情都常很多困难，我们要常常想，很多人都比我，虽然都很多人比我好，可是比我差的人也还是很多，好，所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我们呢要做退一步想，心要放下， 我们只要能够不饥不寒，你还有一顿饭吃，那我们呢就不用去羡慕这个大富大贵。好，有一次有一个出家众，他来到我们山上，慈云寺山上，啊，我们说啊，你要不要住在这里啊？好，这个馨香师父很欢喜地问他，你要不要住在这里啊？他很希望他住在这里，结果他跟馨香师父讲，这仙人住的地方我实在没有福报，哈哈，因为我们那个山上没有路啊，那又在深山里，感觉像深山啊，当然也不到深山了 啊那很多事情你都得要搬运，还有蛇，蛇还不少，呵呵，啊，那个蛇还很大，有一只蛇还很大，那蛇要抓，我们有时候我看到一条蛇，它去抓那个青蛙哈，它是用飞过去，用咻一下就过去了，嚯，那个很凶猛，所以他说这仙人住的地方我没有福报住。啊，所以我们觉得说，哎，但是我觉得那里就不错了，啊，能够不饥不寒，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很欢喜了，啊，就很欢喜了。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啊，真的要这样，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好，如是者，尚能转烦恼成菩提，岂不能转忧苦作安乐也？若疾病缠绵者，当痛念身为苦本，即生厌离。现在谈到了哈，这个苦的问题，疾病缠绵，这个疾病缠绵呢，是很多人的问题，包括我在内。像昨天忙了一天哦，晚上又一回到住的地方，6点多我就躺在床上，好哦，一躺下去就起不来了。起不来了，我那个黄昏6点多我就躺下去，太累了，躺下去，哦，一睡睡到12点多起床，那身体没办法承受太多那种劳累，可是还是得忙。这个疾病缠绵是很辛苦的，可是呢，我总觉得比我好的人睡了很多，可是有些人身体比我还差。好，所以我心里已经觉得很安慰了。好，那这个疾病的色身哈，它是可以让我们生厌离心的，所以人哈真的要带点病，带三分病是好修行，当然不一定要病了，好，不一定要病，但是你有一点病哈，你给自己要有一个那种，你就不会太造业。造起业来比较不会造起业，好，你会把自己拉住，生是苦本，即生厌离。像上次呢，我也提到佛陀这个在世的时候，身体最健康的只有两位罗汉身体最健康，一个是阿难，一个呢就是那个名字忘了，他活到160多岁，就是感召五不死果报那一位。这两个阿罗汉，但阿难还没证阿罗汉，但阿难身体不错，他只有这两个身体还不错，始终都不错。那其他的罗汉身体都不好呢。舍利弗有一次病到被抬进去听课，抬到佛前那里，因为他实在病到没办法，后来人家扶他扶去那个法会的地方，佛陀在讲法的地方慢慢听课，好，是这样子。那很多阿罗汉因为病苦的关系而证阿罗汉，他证阿罗汉的关系是因为病苦。像上次提到阿那律尊者，他有个徒弟，他就是这样，因为他累世做国王哈。常常做国王，所以杀生太重，所以他今生感召短命。在他还没证阿罗汉之前呢，啊，不是，在他还没出家之前，他身体就不好；出家之后，身体也还是不好。那阿那律尊者呢， 教他，他是阿难律尊者的弟子，慢慢教他，观身是苦，观受也是苦，啊，慢慢的去观，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然后观无我，观无常。那他慢慢的观，慢慢观，有一天呢，他身体越来越差，他的家人呢就跟阿难律尊者请求，请能够把他带回家去疗病养病，因为在僧团里面可能没办法那么好照顾。那么他呢希望家人，他自己俗家的家人，他爸爸妈妈要把这个病比丘哈，希望带回家里。阿难律尊者以他的天眼来看，他知道他回到家也还可以证阿罗汉，也可证阿罗汉，他不用待僧团，他就可证阿罗汉了，所以就放他回家。所以阿难律尊者放不放他回家，是看他能不能证罗汉，是因这样而放他回家的，不是因为说他病的关系，他病不病都不是重要，重要是他能证道，这才重要。那为什么他能证阿罗汉呢？因为病，因为病。他起初在阿难律尊者身边呢，还没有证，还没证悟，可是回到家越病越重，越病越重，他就观想，他就从头到尾四念处啊，一直去处在绝照的状况当中，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观心什么无常，观法什么无我。就慢慢的观，慢慢观，慢慢的观，起心动念也观，身体的觉受也观，结果呢真的在家里就证阿罗汉了。所以这个我们呢要以这个境界为我们修行的资粮，这个境界很重要。我们不能说一切都很顺哦，一切很顺对我们是反倒是个伤害，太顺不好，太顺你要很小心。立修敬业，事求往生，诸佛以苦为师，自成佛道，无人当以病为药，速求处理，须知巨福凡夫若无贫穷疾病等苦，当将日奔驰于声色名利之场，而莫之人矣。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以苦为师而成佛道，我们呢就更要以病为良药，而看透人世间，而修出离。这时候要修敬业，要念阿弥陀佛。在我们现在啊，现在这个时代，赶快要事求往生。现在因为这个环境太恶劣了，你看现在天气冷到这样，今天我们附近一个地主上来，他跟我说，哦，师父真的太冷，从来没有，很少这么冷过，天气真的跟以前差太远了。我说对啊，他有那种不安全感，可是我没有不安全感。我们这个学佛的弟子啊，有阿弥陀佛，所以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呢。我们还有一条路走，如果你没有学佛，你真的没路走，你只有在那里穷担心而已呢，真的是只有在那里担心啊，不然你能如何呢？如果我们学佛人不一样哦，现在学佛人也得要是学阿弥陀佛的，你才有办法有这份安全呢。啊，如果不念佛，他只是一般这样静坐啊，圣道门，他那个还是，好，这个还是很多风险。那可是念佛不一样哦，你看，地修敬业，事求往生，我们就事求今世，我们就要。啊，就要去了，就不要再怎么样了。我们还可以依止的佛号的加持力，佛有佛的慈悲智慧是圆满的，啊，我们再重的业力我们也可去。 你想想看，再重的业力可以去的只有阿弥陀，只有这个净土法门，没有其他的法门。所以你看巨福凡夫啊，巨福的凡夫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贫穷疾病，没有这个环境那么差啊，一下子特别热，一下子特别冷啊，那我们呢恐怕还每天都还在声色名利场所里在跑，都不会去警惕自己的。好，所以这外面境界是来警惕我们自己。谁肯于得意炫赫之时，回首做未来成立之想乎？好，你想想看，如果我们非常得意炫赫，炫赫，习于安炫，好，炫是光明的意思，光明盛大。你的威，那个声威很盛大。你看，我们如果一直是处在于你的声名很盛大，威名很盛大，声威啊，声名、威名都这么盛大，那你还会去想要念佛吗？不容易哦，好不容易哦。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真亦其所不能。故知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而人之只成天者以顺受也。你看这边呢，他谈到这个是大家都练过的，天要降这个大任给我们，就是我如果要让我们成功的话，一定呢先要让我们辛苦。如果我们得来东西太容易，你会不懂得珍惜。以前有一个人哈，他有个居士，他跟我讲说，因为我那时候正好在准备要建设，他呢就跟我讲，师父啊，你这么辛苦，我求佛菩萨保佑我生意好起来赚钱呢，我希望能帮你。我说如果你有这份心哦，可能你还是很辛苦的，不见得马上很赚钱。大家知不知道我的意思啊？可能他不见得听得懂，可是这是很深的道理哦。为什么呢？一个真的用心的三宝弟子，一定要懂得，你得到一个东西是要经历很多的磨练，你最后才会懂得珍惜。如果你一下子就什么事业都很成功，什么过程都没有，都很顺利，那你想想看，你到最后你的心境会是什么？你人生根本就，你连佛法的一点慈悲跟智慧都不见得体会得到。慈悲跟智慧是要在辛苦当中你才有办法体会得出来的啊，才有办法体会得出来。如果你是真的想用心修行的话，我们这个要用心修哈，要用心，我们用心修行佛法，它绝对不是在这个消灾解难，不是只是这样而已，不是说一切事业顺利。如果常常是用我要护持这个道场，我的事业才会顺，如果用这样子的心在走道场，肯定没有办法体会到佛陀的那种境界。你只是把佛法当糖吃掉了，